么祷告呢？所以它是一种需要面对的问题啊。但是呢，今天我想要把一些，他以前我有零零碎碎的讲过啊，但我想把它再整理一下啊，再给大家更清楚的能够了解啊，就是我们为什么都要用诗篇来祷告？那诗篇的祷告为什么能够使帮助我们的灵魂来苏醒？啊，同时我也想把需要祷告的几篇诗啊，写给大家。同时把它的那个原因啊，为什么这个是这个祷告可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复苏？我把原因也想跟大家讲一下。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本来我是希望这一个主日学能够带领大家一同的祷告。
侯弟兄打断一下，你是不是要录音了？你是不是要录音了？
录音了，对哈，要录哈。哎呀，我又忘了，等一下哈，请大家稍后，让我先录个音了。开始录音。好，所以现在我把这就是今天要看那个咒诅诗哈。那我们要按诗篇祷告的时候，怎么样读咒诅诗对我们有益处？但是同样它产生一个问题，因为我本来是希望说这一个课能够跟大家一同的祷告。但是呢，因为关于咒诅诗的关系啊，需要多一点的解释，需要多一点的解释。那么，所以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时间，我们能够一同来祷告，那所以我就决定，我把这个六堂课每次要祷告的诗，跟为什么这个祷告能够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更新能够变化的原因，我想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还有一个 surprise 的 announcement 不过我想等到结束时再跟大家讲所以现在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为什么说跟诗篇一同祷告可以带来灵魂的提醒为什么这一个属灵的操练是对我们有益处有帮助那不光是有益处有帮助，因为有益处有帮助的属灵的操练很多所以它为什么这一个能够对于我们生命的更新起关键性的作用这个是换句话说为什么你要学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做第一个用诗篇祷告这个在教会里面有非常非常长远的意义那这个是奥古斯丁的两句话我把它摘录出来那 Is the song praise you pray If it laments you lament If it sobs you rejoice If it hopes you hope If it fears you fear Everything written here is a mirror for us 所以诗篇是道出我们的也是我们能够投入的无论是悲无论是无论是赞美无论是祈求无论是盼望无论是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在里面那同样是 Augustine 讲的话For the voice 他讲到诗篇五十八篇了 For the voice is that sweet voice so well known to the ears of the church the voice of our LordJesus Christ 所以诗篇的声音是耶稣的声音但是不仅仅是 The voi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It's also the church, pointing, sojourning upon earth. 它是 the joint verb, voice, 是主跟他教会合起来的声音。那为什么这样讲呢？为什么说跟诗篇祷告使我们灵魂复苏呢？这就是第一点重要的，因为跟诗篇一同祷告的时候啊，你是基督和教会一同的祷告，你跟诗篇一同祷告是你是进入基督的教会，进入基督的祷告，你是加入教会的祷告。但是有几个原因啊，我在这里写三个好了。第一个，我们叫做诗篇，被称作大卫的诗。那我们晓得大卫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是基督的态表象。那所以诗篇呢，也有人称它为弥赛亚受膏者的诗篇。那我们晓得这受膏者的成全在谁的身上？在基督的身上。第二点呢，因为诗篇是在圣殿里面用，是在圣殿里面，神的百姓虽然是利未人唱的诗，在那里祷告，向神祷告，但是利未人是代表整个神的国，整个神的百姓，所以他是百姓共同的祷告。那我们知道它是百姓共同的祷告，那我们现在要稍微想一下，教会只是2020年在 Morris Plan 这么几个人吗？还是教会都是只是你现在看得到的才叫教会？教会是不是包括了历世历代各族各方各语言各处信号组的圣子？那在旧约的时候，当基督还没有显明的时候，神百姓的祷告是在哪里？他们的祷告难道只是为当时他们自己祷告吗？不也是为将来神的国度祷告？他们代表的只是当时的百姓啊，就是假如是主前600年的祷告，那么他们不也是为主前700年、主前500年的百姓共同的祷告吗？所以诗篇不仅是弥赛亚的祷告，诗篇也是他百姓共同的祷告。因此，诗篇你听到他声音的时候，发出那个声音的时候，你听到的是基督和教会的祷告，你所发出的声音是基督和教会祷告的一部分。所以诗篇是基督的祷告，是百姓的祷告，是众圣徒的祷告，那当然也是我们个人的祷告。那么当我们跟诗篇一同祷告的时候，所以这个课不叫做祷告诗篇，用诗篇来祷告，这不光是用诗篇来祷告，是你跟诗篇一起祷告，而不是你的祷告里面用一点诗啊。那为什么它可以使我们灵魂复兴呢？你有没有注意到每一篇诗，除了一篇以外，诗篇88篇呢？被称作最黑暗的诗，每一篇诗的结束啊，都是复苏。如果是赦罪诗，赦罪诗在那里赦罪的时候，要求主赦你的，最后啊是领受神的圣。如果是哀歌，无论是个人的哀歌啊，无论是团体的哀歌。最后的时候，而是发现神的信实、供应、医治、恢复、拯救。即使是历史诗， 讲到以色列的历史，接近89篇。到最后的时候，也是因着这个历史而眺望将来的上帝，智慧之那是神的教导的诗篇119篇呢、啊，诗篇第一篇呢、啊，那更是不断的呼召我们与子亲子亲嘴，对不对？回到基督的面前所以诗篇它每一篇诗啊，它都是这样，经过各式各样的患难痛苦。挑战经历，但是到最后都是被带到神的面前来，而得到复兴。你把这两个东西啊加起来，与诗篇一同祷告，与诗篇是基督和教会一同的祷告，诗篇又是复苏的祷告，因为每一篇诗啊，除了诗篇88篇啊，国内还是有点盼望的。都是复兴的祷告，你把它加起来就知道，诗篇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我们与诗篇一同的祷告，带来灵魂的苏醒，或者是说我们常喜欢讲的灵命的复兴。所以要复兴的时候，这个事情的操练，无论是你个人也好，无论是你家庭也好，或者是教会也好，操练的越多，这个操练做的人越多，我们的复兴越会真实而存在。那这一个呢，虽然每一首诗都有这一个特性都可以让我们的灵魂苏醒，那我特别选了六个方面六个方面刚好针对我们灵魂呢，你可以说不活泼生命不真实，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差信仰模糊这个没有热情也没有意愿这种情形啊，它刚好讲到我们生命的六个方面那我觉得对这六个方面，如果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成长能够变化的话那我们灵魂就容易苏醒不是容易苏醒就苏醒过来所以这个六个诗就是我们这六门课六堂课要来祷告的但是今天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时间我们有时间念，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时间祷告第一个我们讲过这诗篇32篇这是一个悔罪诗，那所以我们的灵魂要苏醒要除去我们跟神相近的各样的难处，所以它是一个与神和好的诗歌所以我们要学习祷告，学习祷告，学习与这个与诗篇32篇一同的祷告因为这样子祷告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依靠耶和华，就是他慈爱四面的围绕我们，那我们就会欢喜快乐，我们就能够欢呼但他的慈爱要四面的环绕我们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心里不要有诡诈，因为神在基督里面所成就的事情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那接下来第二篇呢是诗篇130篇这是一个祷告的诗篇因为我们要了解神就是大过我们，他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所以我们没有不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时间，用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神的工作那在属灵上我们经常会觉得神越来越没关系，为什么？因为我要解决的问题神没解决，我要解决的问题神没有按照我要的时候解决那圣经里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这个是那个扫罗扫罗 让他去打非密室的啊，情况紧急，但神让他等候萨母尔来，所以呢，扫罗等到情况紧急啊，我没办法等了、啊，所以我就自己来献吧，那我们知道他的结局啊，这种啊戏曲，那最后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啊，让我们能够等候神，我们要等候神，要仰望他的话，我们要等候神胜于昼夜的等候。天亮同时我们等候的时候要相信他有慈爱，有丰富丰盛的救恩，我们相信他会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罪孽，所以要等候太多的时候，特别在这一个时代嘛，对不对这个花钱要讲求这个 value 时间也是如此所以在当我们没有等候时，你就看不见神的作为，看不见神的作为是一定要自己扛，所以灵命到最后就变成说有神没神都没关系啊，都是我自己要做啊，都是我自己的努力啊，都是我要表现给别人看啊，所以这个灵命，自己的灵命不好不讲，你一定这样子看别人，别人一定也好，他们一定都讲所以这等候的祷告是一个里面付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这个祷告不是被动的，那不是光说因为我比较懒嘛所以无所谓，我也不是想做，我们就等神做，他不是这样的祷告他的祷告是神的信心，神的依靠的祷告也是一个等候，那我们所以要学习这个等候因为它不是一个被动的消极的懒惰的祷告但也不是我自己要来做，我不做没有人做，甚至神不会做最可怜的基督徒这一种那里面会充满各式各样生命的病，充满了生命的病，自己不会医，但自己一定想要医，因为他不会等候所以灵命，而且凡是灵命不好的时候一定会影响别人的灵命所以大家的灵命是差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个要学习生命富足的祷告等候第三个就是今天要看受洗换句话说我们要祷告出我们的愤怒来因为愤怒如果不正确的处理的话会带来很多灵命的伤害愤怒会叫我们没办法站立，愤怒会叫我们养成苦毒你反正你有没有看见愤怒的人能够说智慧的话所以它会影响我们灵命的伤害我应该这样讲不是愤怒带来灵命的伤害是不正确的处理带来灵命的伤害所以这一个呢我看一下我这里有没有写没有写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不正确的愤怒诗篇130篇它是指的一个遭受不义的对待的时候所以我们遭受自己觉得不公平的对待时我们会有愤怒对不对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可能是我自己以为不公平其实很公平换句话说我自己是有偏见那的确所以当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的确要先反省这个发怒合理不合理像那个神对约拿讲的约拿要等他去尼尼微他不愿意去结果到最后大雨彻把煮出来他最后去了去了以后神居然没有审判尼尼微约拿就非常的愤怒所以神就对他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所以约拿出去释迦约拿就回答说 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哎呀，我看过很多基督徒这样，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你从来就是别人对我不公平的。那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的确真正是我们承受了不公义的对待呢？是啊，不是所有的愤怒都是错误啊。的确有的愤怒是因为我们自以为不公平，是有这样子的啊。但这个不能够否定啊，这个世界除了我们个人的罪以外还有别人的罪，除了罪以外还有咒诅啊，所以会有不公义的事情，无论是我们看到别人忍受不公义啊，在1885年的时候，所以经常就讲到，他就提到这件事情啊，看面临1885年的广告，这个广告是什么？啊 ，Negro for sale， 登在报纸上的广告啊，黑奴要卖，24岁，女的，身体强健，有一个两个孩子，大的。女的5岁，小的男的3岁，三个都卖，可以分开买，可以一起买，身体强健，特别会缝衣服，有意请唱。当你听到这种事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愤怒的话，你是有点问题。所以啊，这个世界啊是有所谓的不公义，那有的时候是发生在我们个人身上，有的时候是发生在别人身上，那这个时候会有愤怒。那如果我们不能够承认这个愤怒，把这种愤怒都还是说这是我的错，这是我的错啊，这个以前我们这个有一个家暴的一种情况啊，家暴，然后太太一直都说这是我的错，这是我的错。这时候他的灵命啊，他觉得他在顺服神，其实不是的，你知道，他没有一个健康的灵命啊，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你如果说凡事都要都是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你没办法接受这个世界有莫名其妙的不公义。如果你不能的话，你很难看这个世界会真正的能够在这些破碎当中仍然有一个很健康的心态，能够相信，能够敬告神，能够在悲哀中能够有喜乐，能够在混乱当中有平安，很困难，很困难。所以一个不正确的处理愤怒是当然自己的盲目，第二个盲目就是不该生气的生气啊，但你不该生气的生气，你还是在愤怒啊，所以还是要处理嘛，只是怎么处理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把不公义的事啊都怪成自己的见证不好，这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子，但不都是这样啊，这种不合神所把我们放在地方的真实的认识啊，就是说这个世界啊，如果别人对我不好，一定都我的错，这不是神给我们的真实世界。所以把自己放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面的时候，那里面不可能有真正的成长。所以这是第二个不正确的处理。第三个不正确的处理啊，是压抑。我很愤怒啊，当我面子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不发出来。压抑的时候，通常是所谓的我们讲的迁怒啊，我们常听过嘛，对不对？通知不舒服了，对不对？回家发怒啊，那我今天割草弄到手了。 看到孩子，他们那么小，就是这个这个压抑性的，就是说是道德上我不应该生气啊，不是说我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啊，那这叫做压抑啊，压抑的愤怒啊，那就好像那个洗火山一样，那岩浆一直在下面，只是从不同的地方跑出来。而且这种压抑久的人就会变成所谓的苦毒，他说话就会变成尖酸刻薄，就会有很多的嘲笑嘲讽，从他的眼神啊说话，其实他不讲，因为他忍耐嘛，对不对？但你从他的眼睛，从他的鼻子，从他其他地方你就知道，那这些东西呢，那个都只是压抑性的。那压抑是不是有帮助？有啊，我们不要把说所有的压抑都不好，不是、啊？有时候你过度生气是造成伤害太大，对不对？能够忍耐啊，是一件好事啊，但它处很是一个厉害，是你长期下来不把它做一个大压抑，只是个 bandit 啊，知道吗？是一个 bandit 啊。压抑不是 healing， 所以这也是一种不正确的处理愤怒的方式。当然还有一个不正确处理的方式，就是报仇嘛，对不对？你这样子我就这样子嘛，来啊，我们就发出来吧啊。那愤怒是不是有发出来的？有，神都有啊。很多但是呢，我看我们人呢所发出来的愤怒啊，即使我们说易怒，意思就是说我这样发怒有道理啊。我看你，即使你发怒有道理啊，你发怒的方式都不是正确啊。所以这些啊，至少这个四个方面呢、啊、是不正确处理愤怒。那他对灵命会造成伤害。如果你是有权柄的人，你的差会伤害别人。但是如果自己以为是易怒的话，哇，伤害别人还觉得是好事，你知道吗？那你就想想看，这么样子的情况下的话，怎么可能带来灵命的复兴呢？不可能。那咒诅师啊，特别可以帮助我们啊。来处理我们的愤怒的问题啊。那诗篇139篇呢、这也是我们灵命的一个大的问题。诗篇139篇啊，讲的是耶和华知道我啊，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啊，因为你认识我，所以你知道是有时候灵命的伤害啊，它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软弱跟罪，是我们想 fix 自己好了再来到神面前，不然我不配来到神面前。这个是伤害灵命到极点。你只有来到神面前 get fix 这个东西，没有说我 fix 好了再来神面前啊，这个是所谓的 legalism， 对不对？律法主义。那把你的生命啊打得死死的，而且这样子的人呢，多半他会把这样子的看命带到别人身上，他会这样看别人呢、所以他一定也带来了灵命的伤害。但如果你知道神是彻底的知道我们，认识我们，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拦阻他对我们的看见，意思说他知道你在哪里了他对我们的心意，他对我们的慈爱。那这个东西啊，不是要叫我们说随便做事，而是要叫我们乐意的来到主面前，蒙怜惜的安慰，说患难者随时的帮助，而不是要想我自己要把自己fix好。 这种人呢、啊，他看别人也是这样，你这个人呢、啊，没把自己治理好，你也不配来到主面。对 ，judgmental 的 attitude 跟这个很有关系，就他自己不乐意来到主面前，那他也不会乐意别人到主面前。那如果你不能够乐意来到主面前，啊、特别我可以告诉你，啊，你的如果一个人犯罪良心不平安，你该怎么办？你得到什么能力来胜过罪？你不来到主面前，你先对好自己啊！你要记得那一个那个浪子的故事啊，浪子就没钱的啊，他没有办法对付自己啊，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回到父的面前啊，所以这是诗篇139篇啊。我们要知道神这样子的认识我们啊，这样子的神这样子认识我们，所以我们能够乐意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当我们乐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并不是因为我们乐意要离开神，所以我们来打个招呼拿点钱赶快走，不是，是我们乐意来到神面前，因为我们与他相交啊。所以那这个是灵命复兴伤害灵命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因为我换个角度来讲，波饼的时候，所以很多你啊，你先把自己睡好，你再来波饼，那真的是开玩笑。那当然，我们乐意来波饼，就愿意敞开求神来赦免我们，来面对我们的罪，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变好。那所以有的时候我感觉啊，我们话是说都是出于神的恩典跟拯救哈，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说，所以我们的灵命觉得疲倦，做得好累，觉得不愿意接近神，因为每次来都要做啊，然后觉得对自己不满，对别人不满，这没有不听啊，这话里面呢、啊、都是不听。啊，这这没有什么不听的东西啊。那那那，所以这个139篇帮助我们啊，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的面前，所以我们能够灵命可以复兴。然后呢，诗篇46篇啊，神是我们的大人堡垒。那这一首诗啊，因为我们在灵命里面啊。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常说我们没有平安嘛，对不对？我们没有能力嘛，特别在这一个 pandemic 啊，你看了有这件事那件事，凡是看到坏事我受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你神是你的大人堡垒，这句话是空的，是不是？这个原因就这样子，这句话是空的。那你这样子空的时候，那你这样看，这个世界上的确我们是属于罪恶的世界，堕落的世界，哎，我们自己是有罪的，我们周围的人也是有罪的，哎，你要说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美好不给我烦恼的，你这个期望的本身是把你觉得这个我该怎么解释我都不知道啊，但是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个现实？因为现实是这样的嘛，对不对？现实的确会让我们沮丧嘛，现实会的确让我们里面有不满，会让我们愤怒。但是你要能够在这种环境下能够有平安，而且能够有能力，能够去面对，那你知道，神是我们的大能保卫，所以信靠神才能够带给你平安跟能力。那我们缺少信靠了之后，你既没有平安也没有能力，对，为了这个缘故，当我们与基督跟教会一同祷告，也是我们自己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诗篇46篇啊，把我们自己带入里面去，我们就会经历认识神是我们大能的堡垒，我们信靠的心就增加，那么你的灵魂苏醒，灵命复苏啊。那我最后的一篇诗哈，祷告的诗哈，是 天的八十四天，啊，十天的八十四天，啊，这是他对神的可想。那真的不是十天八十四天了、啊。啊，因为八十四天啊是喜爱神的，那我得查一下，对不起，写错了，是八十七嘛？好吧，不管哪一天我会再找的啊。但是重点是这个，我可能记得数字应该是接近一百四十四天吧，一百多天等于不是八十，然后最重要是这个。有留得起的啊，心里面的喜乐，心里面的欢喜，但这个喜乐跟欢喜啊不一样，这个心里面的喜乐跟欢喜啊是因为与神的亲近或者没有说亲近关系的啊，天八四天是那个想望神的居所，想望神的同在，想望神居所、啊、所以这个喜乐、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常常啊我们要寻求喜乐，但是呢我们没有寻求跟神亲近的喜乐、啊、就是神与我同在，神与我面对面，神与我同行，我知道他跟我在一起，我跟他的关系是亲密的，我知道他的爱，我知道他的柔美，他让我觉得非常的喜乐。这一个喜乐是我们生命活泼的泉源，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就是我人心觉得很舒畅啊，就这样很快乐啊，然后甚至啊，不是说今天我很喜欢看见人得救的，我很喜欢看到好事情发生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当然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呢，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的那个喜乐。那个是因为我们与神的亲密的这种喜乐，这种爱的喜乐，这种关系的喜乐，啊，是这一种喜乐，啊，才是我们生命的泉源。那我这样子打个比方哈，大家就可以更多的了解。打个什么比方呢？譬如说哈，在启示录里面啊，我们那里有讲到有生命树，有没有？啊，那有一条江河，有没有？生命的河，生命的河旁边有树，这个也结不同的果实。对，那个生命树我们可以吃的，我们可以吃那个生命树啊，我们就有智慧，然后我们就有生命，我们就有丰盛的生命。啊，丰盛的生命是吧？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嘛，按时候结果子嘛，对不对？栽在溪水旁，什么溪水？生命水啊，对，生命水啊，带来生命树。然后呢，你们晓得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被赶出了伊甸园，所以不能够吃生命树，不能够吃生命树，赶出伊甸园，表示我们。没有与神同在，对不对？所以这个与神同在，因为这生命水从哪里来啊？神的宝座流出来的，是启示录里面从神的宝座流出水来哈。所以你看，你要跟神亲近的喜乐才是生命活泼的根源。凡是没有这种喜乐的，你生命不可能活泼。所以你要想望那一个神是同在的，啊、哦，那诗篇里面当然这里面很多了，想望 但之前也没有，我们常常说想望耶路撒冷啊，想望殿啊，我们就说哦，那里就是想望教会，其实不是，那是想望神，当然也是教会，因为是神与百姓同在之处，就是想望神的同在啊。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永留的喜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活泼。这是为什么我们祷告这些诗啊，然后这是为什么这些诗带给我们灵魂的舒服啊，因为它可以医治我们灵魂的缺乏，灵魂的疾病啊，可以把这些使我们生命不活泼的东西能够除掉啊，有时候是我们的罪，有时候是我们喜欢把自己拿在自己的手里，有时候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愤怒，有时候是我们觉得一定要把自己改好我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有的时候是我们特别面对外面的压力跟冲击的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信靠耶和华。那最大的根源是我们没有真正亲近的喜乐。所以这些东西啊，这六个方面啊，那神已经处理了，在十字架上已经给我们祷告啊，在诗篇里面啊，所以我们借着这个诗篇的祷告，我们就可以灵魂的复苏啊。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但我还没有解释完这一首诗啊。那我只好下个礼拜，好，下个礼拜我跟大家再来。但请大家OK， 这个讲义我要寄给大家，这样子请你们先看一下啊，要读这个诗，诗要读要读得很熟啊。然后呢，我请问一下，当你读的时候，你看到这一句话时，你的想法，这一句话啊，这些大家啊，回去是把这首诗读一读啊，那我会把这个讲义啊寄给大家啊，因为我用的是 Google 大，我可能要把它改一下啊，可能改成 PDF file 吧，啊，寄给大家啊，我请大家看的是，因为后面有些解释啊，需要读了才知道这个咒语是啊，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啊。所以请大家读，读了以后呢，请大家看一下你自己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怎么祷告，你的想法是什么，你想到什么事情，你的感觉是什么，你对神的感觉是什么啊，就记就行了啊。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见我，然后我在这个是一个宣布啊，我在那个8月13号开始，8月13号这一个是礼拜四啊，8月13号的礼拜四啊，那个会开始早上8点钟到10点钟，是2个小时，要讲新约啊，要讲新约。那这一个其实是跟一些在亚洲的特别讲到的啊，那我们上的课，那你们当中上过我的旧约的啊，常常也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就新约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看？答案是当然是可以的了啊，所以呢，我们就要从，就是你如果上过我旧约，你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要同样的方法来看新约啊，那我们整体的看，然后一点一点的看，然后它有什么不同，它怎么 什么彼此的补充，那他怎么样的告诉我们基督是谁，怎么样叫我们和信啊，就是神圣约国度的降临与成全，那么在旧约的时候是神圣约国度的开始与应许啊，等到旧约的时候是这个国度的降临跟成全。那所以呢，如果你想参加的话，请你 email 我啊，但是第一，第一个是40个小时的课啊，当然不是说你每次都要来啊。第二，一次是2个小时，而且是礼拜四早上8点到10点。那你说为什么是早上8点到10点？我已经讲了啊，这个是给我们在亚洲的这些传道人的课啊，给他们的时间是晚上需要有时间嘛，对不对啊？就是那个时候才上啊。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那你时间也许可的话啊，请你给那个请给我一个 email 啊，请你给我一个 email， 然后呢我会到时候发 link 给大家啊，这样可以到时候可以参加啊。当然不，我已经知道你要连续24个礼拜要上这个课很累啊，所以但是你有兴趣，也不是说你每个礼拜都要参加，因为我主要是对他们讲。